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六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五节到第七节。一个成熟老练的圣徒走过了生命成长的四个历程，从爱主到被主的爱占有，再到复活的呼召，再到升天的呼召，而达到人以为的属灵高峰，最后又接受主降卑的呼召，隐藏了他属灵的得着与成就。单纯的和一群年幼的圣徒一同寻找主，并且来到主的园子里，他能够见证自己是完全属于主，并且与主一同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，这是他生命成熟的最后阶段。主也发出对他最高的称赞。主的称赞有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是客观的，我们昨天已经读过。对人而言，他美丽如德撒，他的外在是那么的美丽动人，吸引人来靠近他，又使每个靠近他的人得着愉悦。对神而言，他秀美如耶路撒冷，他已经完全奉献，他也去除了肉体，他的秀美深深的讨主的喜悦。对撒旦而言，他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，站在十字架得胜的地位上向撒旦夸胜。第二层的称赞是主观的，主称赞他的眼、他的头发、他的牙齿和他的两太阳，在今天的读经中我们会详细的分享。而第三层的称赞是比较性的，主把这个圣徒达到的身量和其他圣徒做一个对比，来见证他的宝贝。我们明天会分享第三层的称赞。我们来读第五节，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，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，你的头发如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。主的第一个称赞是关于他的眼睛，这个次序和第三个阶段主对他的称赞一样。在四章一节，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，主称赞他的眼睛像鸽子眼一样单一纯洁，并且是在帕子内，他的单一纯洁是完全向着主的，他拒绝世界的引诱，他能够单单地注视着主，这让主非常喜乐，并且让主印象深刻。现在到了他最成熟的时候，主对他的第一个称赞还是他的眼睛，不过这一次不是称赞他眼睛的美，而是他的眼睛对主产生的影响。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单单注视着主，不过这时候的他和以往不同，他可以见证自己是完全属于主了，没有保留，没有掺杂，没有一点私人的利益、目的和动机，他是全然纯洁的注视着主。他这样的注视让主受不了了，因此主说，求你调转眼目不要看我，因为你的眼目使我惊乱。这实在让人无法想象，居然有人对主深情的注视让主觉得惊乱了。惊乱这个字 KJV 是翻成 overcome， 也就是主被他胜过了，主被他夺去了，主被他看得惊慌了。比照我们自己的经历，大都是在做坏事的时候被主看到了，主的注视使我们惊慌，就像彼得在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与主四目对望。在路加福音22章61节，主转过身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，今日鸡叫已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被主看得心慌，因此不得不出去痛哭。或者有稍微好一点的，就像马太第一次遇见主的情形。在马太福音9章8节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 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，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这里的介绍很简单，就是耶稣来到税关前看着马太，耶稣这么专一的注视马太，看穿了马太心中不愿意一辈子当税吏的隐情，也看透了马太富裕生活背后的空虚。耶稣看得马太惊慌了，因此耶稣根本不需要多说话，只是简单的一句，你跟从我来，马太就可以放下一切起来跟从耶稣。彼得和马太的经历我们多懂，也可能都经历过，但是现在是反过来了，主被这一个成熟却又单纯的圣徒看得惊慌了。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却巴不得都有这样的经历，这是何等高的经历，你把主看得惊慌了。主被他看得惊慌，以至于说，求你调转眼目，不要看我。表面上好像主求这个圣徒调转眼目不看他，但是翻译成调转的这个希伯来字是 sabab， 这个和2章17节他在第二个阶段跟不上主的时候求主转回，转回也是 sabab， 也就是说这里的调转和2章17节的转回是同一个希伯来字，所以这里的调转 turn away 其实也可以翻成转回 turn back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诗意的发表，表面上是主被看得惊慌了，求他不要再看，而主真正的意思是，你不要不看我，我真是被你的注视感动了，我真是享受你单纯的注视，可是你这样的看我又让我惊慌，能不能暂时停一下，但又不要停太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回忆年少的时候遇到心仪的姐妹或弟兄，在还没有开始交往之前，你在聚会的时候总是会不时地偷偷看着他，当他不经意地看了你一眼，你的心就感到惊慌，一刻转眼不敢看，又舍不得偷偷去看，一方面你怕他转眼看你，另一方面又很想他转眼来看你，这种复杂又矛盾的情绪，我们在以前情窦初开的时候可能都经历过。主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情绪，是不是充满了诗意？我们很难想象有一个圣徒能够长到这种身量，能够把主看得惊慌，使得主既享受他单纯的注视，又求他调转眼目不看，这是何等高的境界。接着主称赞他的第二项，你的头发如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。在第三个阶段里，主对他第二个称赞也是他的头发，而称赞的内容是完全一样。我们说过，头发预表人的能力和荣耀，他放下了自己的能力和荣耀，顺服地躺卧在神保守的应许上。现在他的身量成长了，他已经成熟了，他还是一样要隐藏自己的能力和荣耀，还要完全的顺服主，并且安息在主的保守之下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六节，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只上吊齿的。主在第三个阶段对他的第三个称赞也是牙齿，记载在4章2节。如果我们比较内容，其实是大致相同，只是少了心剪毛这一个词。我们以前也说过，牙齿是讲到主角神的话语，并且吸收属灵养分的能力。现在他虽然成熟了，他还是需要主的话语，因此牙齿的功用还在。借着咀嚼吸收神话语中的养分，他能够从神的话语中得着洁净，不是洗净上来所代表，他还能够平衡地吸收神话语中的供应，就是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个上吊齿的。不过到了第四个阶段，不再需要剪羊毛了， 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肉体。我们之前也说过，羊毛预表人的肉体，对于不爱主的圣徒，肉体的表现就是邪情私欲，对于爱主的圣徒，肉体的表现就非常的隐藏，经常以宗教情操和宗教热忱的方式呈现。现在他已经去除了肉体，他已经胜过了邪情私欲，也胜过了宗教的热情和宗教的情操，因此在这里就不提剪羊毛，他的牙齿健康，能够正常平衡地吸收神的话语，作为属灵生命成长的养分，不会把神的话语当作规条来辖制人，而是健康的供应灵粮，帮助年幼的圣徒成长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，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。在第三个阶段中，两太阳是主对他的第六个称赞，第四个和第五个称赞记载在雅歌的四章三节。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你的嘴也秀美。现在他的唇和嘴已经完全得着救赎，他知道该怎么样紧闭双唇，也知道该怎么样说造就人的好话。他已经脱离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嘴唇的功课他已经学会了，也毕业了。因此主不提他的唇和嘴，就直接提他的两太阳。两太阳是讲到人的智慧，这时候的他已经成熟了，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，并且这智慧像一块石榴，充满了生命，他是蛮有生命的智慧。这生命的智慧本是众人所羡慕和追求的，但他很隐藏，把这生命的智慧隐藏在帕子内。现在的他已经完全属于主，他愿意隐藏自己，在成长中所得着的，他不愿意暴露在人前，而单单的让主来享受。在主对这位圣徒主观的称赞中，主只提了四项：眼、头发、牙齿和两太阳，并且在这四项中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，尤其是眼和牙齿。现在的他已经完全属于主，已经胜过了肉体，但是主还是称赞他这四项。主的称赞也是主的提醒，就是他的眼、他的头发、他的牙齿和他的两太阳，在他成熟老练的时候仍然必须注意。在第三个阶段，主对他的称赞在四章一节到五节那里，我们说过总共有八项，有四项不再提的，就是唇、嘴、颈项和两乳。他既然已经脱去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他能够管住自己的嘴唇，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，而他嘴巴所说的都是造就人的好话。这个功课他已经学会了，因此主就不再提嘴和唇了。颈项是说到一个人顺服神的能力，他现在已经完全属于主，完全放下自己，并且是与主完全合一了。既然与主合一，顺服主是必然的事，因此主也不再提他的颈项。两乳是在信中支取神的丰富，在爱中供应神的丰富，让年幼的圣徒可以成长。那时候的他是主供应的管道，而主对他的称赞也是对他的提醒，就是要在信中支取神的丰富，不要靠自己的努力，不需要加上自己的东西，只需要在纯洁的信心中从神那里支取一切的丰富，并且要在爱中供应给年幼的圣徒，不能够加上肉体的掺杂，以免误导圣徒。因为那时候的他与主还是有一段距离，他只能够从主那里领受，再供应给有需要的圣徒。而现在的他已经完全属于主，他也完全放下了自己，他与主不再有间隔，他只做主要他做的工，他只去主要他去的地方， 并且有年幼的圣徒，他也把他们带到主的园中，因此主也不再提他的凉辱。在主对他的称赞中，我们看到一个成熟老练的圣徒，最终他完全与主合一，他与主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，他注视主能够把主注视的惊慌，以至于主求他调转眼目不要看他，但是主又何等的喜欢他这么的单纯注视主。主提醒他还是要隐藏自己的能力和荣耀，顺服的安息在神的保守之下，还是要用那健康的牙齿平衡的吸收神的话，让他在神的话中可以解禁。主还称赞那丰富的生命智慧，尤其他愿意把他生命的智慧隐藏在帕子内，他完全属于主，并且与主完全的合一。他从开始认识主与主联合，到了现在走过了四个阶段生命成长的历程，这也是他成圣的历程。他的性情已经与主的性情调和，现在他与主完全合一，是完全脱去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这是一个圣徒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到了雅各第六章，你让我们看到一个圣徒在你手中被你制作，最终能够达到的荣耀光景，就是完全与你合一。我们都羡慕有一天也能够长出这样的神量，就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保守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尤其是借着每天的读经生活，从你接受纯净的灵粮，帮助我生命能够长大，也保守我在教会中的侍奉能够被你的手亲自来制作，让我能够逐渐脱去老我，穿上新人，能够有份于你的性情，在我身上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们今天虽然还不成形，但我们愿意仰望你的恩典，帮助我们一步一步走属天的道路，有一天也能够达到这样属灵的境界。保守我，也祝福我每天的生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